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分享上帝的圣言。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的不断的考究不断的遵行，也不断的传讲的，那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的百般的恩言。今天我们在讲道部分，我们继续有要理问答和解经的讲道。今天我们是为史密斯大要理问答136问第六条诫命。我读问题，我们大家一同读答案。136问第六条诫命中禁止什么罪？答：在第六条诫命中禁止以各种形式夺取我们自身和他人生命的行为，除非是公共司法、合乎上帝律法的征战或正当防卫中，忽略或不用合法的、必须的手段来保守生命，不合道德的愤怒、仇恨、嫉妒、复仇的欲望，一切过分的情绪，使人烦乱的忧虑，无节制的吃肉、饮酒、劳作和娱乐，触动怒气的言语，苦待他人，纷扰争竞，击打伤害，以及其他任何倾向于毁坏人生命的作为。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第六条诫命是不可杀人。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每条诫命在它的内涵和应用上都是非常的精深的。因为当讲到不可杀人的时候不光指向我们生命的有无，也指向我们的健康。所以说，不管是杀害人性命的，还是伤害人身体的，甚至在言语上侮辱别人，也是精神上的伤害，精神上的谋杀家庭的暴力，包括热暴力动手，也包括冷暴力甚至包括当向别人说的恩言，当给别人的安慰，当给别人的欣赏没有，这也是属于一种冷暴力没有给对方的生命和身体以及心理的健康带来切实的什么造就。所以我们看到这条诫命中就说到说，禁止以各种形式夺取我们自身和他人生命中的行为但这个地方也特别讲到，除非是公共司法判决，然后也包括合乎律法的战争有正义战争，也有什么非正义战争另外这个地方也特别讲到正当什么防卫。所以我们就看到夺取生命在公共司法中杀人偿命在合乎上帝律法的战争中该动刀的就要动刀，在正当防卫中，为了我们自身，为了我们家人，为了我们领舍，甚至国家的正当防卫的护国之战我们都要该出力就出力该出钱就出钱。底下又讲到说，我们不要忽略或不用合法的必须的手段来保守生命，我们不保守我们自己的生命，就像印度所谓的圣雄甘地，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他提倡非暴力什么不合作，他给英国出的主意是什么？你们英国面对希特勒的威胁，面对希特勒的入侵，应当非暴力不合作。什么意思呢？德国人来你就任凭他来德国人拿你的财产就拿你的财产，强奸你的妻女就强奸你的妻女，只要不和他们结盟就可以。所以这是甘地给英国人出的高招的就所谓非暴力，我们放弃自己任何的暴力不合作，只要不和德国人正式结盟就可以。我们就知道这样的所谓印度教里的圣雄，所谓的圣人，是完完全全真的是走向欲望和什么疯狂所以这段就讲忽略或不用合法的必须的手段保守自己的生命。当然我们看在新约圣经耶稣基督的教训中讲得更清楚不光是杀人， 我们心中对弟兄动了杀人的念头，就是谁啊？杀人了。所以这儿特别讲到不合道德的愤怒、仇恨、嫉妒、复仇的欲望，这些都是内在的杀人之罪啊！一切过分的情绪，过分的情绪是我们使人扰乱的忧虑。比如说，昨天中国大陆二十大结束，局势非常险恶，那我就有点睡不着觉，我就在上帝面前祷告悔改，我说主啊，你也怜悯我啊！虽然我们真的是巴不得中国大陆能够走向宪政自由、改革开放，而不要走回头路，不要在这个恢复最高领导人终身连任制，就像普京一样，当了总统当总理，当了总理又当总统，最后一直当到死，哎，真的是让我们忧心。但是我们应当交托给上帝啊，所以我在上帝面前也切切的祷告啊，认罪悔改，最后啊能够睡得着，今天站在讲台上，所以也是上帝特别的什么怜恤。一些过分的情绪使人扰乱的忧虑啊，这些都要卸下。无节制的吃肉饮酒啊，也包括无节制的劳作和娱乐啊，娱乐致死，过把瘾就死啊，看电脑了，打游戏了，上瘾啊，这些都是杀人啊。包括触动怒气的言语，苦待他人，纷扰争竞啊，没完没了啊，包括击打伤害以及其他任何倾向于毁坏人生命的什么行为。所以我们求主啊，在不可杀人这条诫命上啊，使得我们能够捍卫 justice， 捍卫公义的释放啊，捍卫合乎上帝律法的正义的战争，也捍卫我们正当防卫的权利啊。同时不光是对付外在的行为，也要对付内在的什么杀人的欲望，包括各种情绪，甚至包括我们的习惯，甚至包括我们的游戏，甚至包括我们的言语，我们都求主来啊，在基督里用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也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竭力保守、促进自己和他人的什么生命，既包括生命的存在本身，也包括生命的健康，甚至也包括生命的什么享受。这是在不可杀人这条诫命中都清楚的涵盖的。好，弟兄姊妹，请大家回到生命记第七章的一到十六节，一到十六节摩西在年老120岁的时候行将就木唱出了天鹅绝唱说出了对以色列当然也是对今日世界最重要的话语，生命记。好，我们再读第七章的一到十六节。和耶和华你上帝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哥加沙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美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上帝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叫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离开，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他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直到千代， 想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上帝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的男女没有不能生育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它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耶和华你上帝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除灭，你也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们的网罗。小弟兄姊妹啊，在这宣教中的时候，我就特别和大家分享啊，《申命记》第七章一到十六节，我们讲到上帝的境界与宣教。啊，上帝向这里有一个头头拜，有个禁令，而、啊、这个禁令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对迦南人要灭绝，啊，第二个以色列人自己要向上帝完全分别什么为圣，啊，同时啊，以色列人也要靠着主的恩典，在万民中做属乎上帝的什么子民，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啊，本身就是一个啊宣教，啊，今天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就特别啊分享律法福音与律法，啊，分享这儿的警告是什么呢？要明确自己的归属，特作上帝的子民。第二个方面提醒，要明确我们自己是上帝特别拣选你，我们是有特权的，所以我们应当有特别的责任遵行上帝的诫命。啊，第三个部分赐福，啊，上帝赐福我们。我们明确自己的责任，啊，领受上帝的祝福，啊，这是上帝也特别应许给我们的。当然，我们最后啊，我们用全人啊，尽心、尽性、尽力，在全世界把上帝的真道传的什么全备，啊，所以说在宣教中的时候，我们和大家一同分享鼓励，我们要有全人的宣教，从理性、情感一直到行动，我们要有全世界的宣教。啊，就像崇明牧师带领他的查啊，这个《使徒行传》，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全备。啊，我们不仅要讲律法啊，就像我们看到《申命记》第七章啊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定要按照上帝的吩咐啊去做。然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特别讲到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救赎，这就是福音。而且因为上帝既然拣选我们，上帝救赎我们，我们就应当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啊！所以说上帝再次吩咐他们要遵行神的什么诫命。其实包括我们传福音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吩咐，上帝吩咐我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什么舍去的啊！传福音宣教不是说可行不可行啊，可能不可能，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定要去做啊！不管是我们从什么地方去做啊，不管是什么地方为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都要逐渐的做，更多的做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什么地极。好，我们祷告，求主特别怜悯我们。天父上帝，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岂是突然的呢？你在勇士之中拣选我们，使我们认着基督的宝血得蒙救赎，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使我们有特别的归属和身份，使我们有你所赐给我们特别的权柄。但是这也意味着你所赐给我们特别的责任，你赐给我们律法，赐给我们权柄，赐给我们责任，让我们传福音，都是让我们与你同行。 都是让我们享受一马内力，都是让我们通过我们的顺服，通过我们的见证，使我们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主，求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更多的来到你自己的施恩宝座面前，更多的进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大爱之中，更多的有圣灵的充满感动。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申命记这卷书本身其实既是讲律法，也是什么？传福音。讲律法当然是吩咐以色列人两个方面的诫命。第一，直接的诫命，要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第二个方面，他们自己不能够做山兵游泳啊，要军令入山岛啊。如果他们不听从上帝的命令，那他们就是乌合什么之众，不仅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到了那里也是全军什么覆没但是他们不仅要得着迦南地迦南地本身乃是基督徒得着整个世界的指向乃是我们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得蒙救赎上帝不仅他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更是把世界和他自己也什么赐给我们。所以这个迦南地的得着是有一定的在基督里的预表的功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律法福音与律法的时候，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3-24节特别讲，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一显。如果你不明白人是因信得救，因信成义，那么我们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被看守在律法之下我们这个佛教徒要成佛道教徒要成仙儒教徒要成圣，都是靠自己守律法来什么内圣外王。看起来这个境界是高的，但是人若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这是只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这全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将来的真道尤其是借着耶稣基督充充足足的向我们显明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律法有什么功用呢？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所以弟兄姊妹，律法始终不是终极性的目的，守律法也始终不是终极性的目的，但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因信成义，当然也是我们因信行义。所以海德堡教理问答的著名的主要的写作者和注释者乌尔西努，他就讲到罪人归正的蒙恩之道，或者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工具因上帝有什么工具来拯救我们呢？律法、福音福音之后再讲律法。所以乌尔西努说 The means or instrumental cause of conversion 就是归正the law, the gospel, and again the doctrine of law after that of gospel。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之前讲律法，是预备罪人认罪什么悔改；传福音之后讲律法，是预备圣徒分别什么为圣的。所以弟兄姊妹，后来改革宗神学家巴文克甚至讲福音是暂时的因为福音是人堕落以后，上帝要借着亚当的借着云的后裔来拯救我们，但是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时候，福音的大门就什么关闭了。虽然福音是暂时的，但是绝对不是说福音是什么不重要的。福音正是因为是暂时的，正是因为有一日福音的大门会什么关闭的，所以我们自己要早早的信福音，所以我们要早早的向家人什么传福音。所以巴威克这样讲，绝对没有弱化福音的作用，而是让我们更加宝贵福音弟兄姊妹，不管是律法还是福音，都是以上帝为中心，都是因为我们真正认识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使徒行传在4:12讲，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什么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就看到申命记第7:1-6，在这段经文中上帝借着摩西让以色列人明确自己，你到底是属于谁呀？被狼印，我们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吗？我们属于中华民国吗？ 我们属于美利坚合众国吗？我们属于弗吉尼亚共和国吗？啊，不管是我们在地上的身份如何，这些是经常什么变化的，国家在变化，美国也在不断变化，但是我们永恒的身份，我们在基督里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在这段经文中特别讲到，耶和华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做自己的什么子民。很多人为什么抬不起头来呀？很多人为什么直不起腰来呀？就觉得自己是谁呀？自己到底属于谁呀？自己的身份到底如何啊？男的看不起女的，本地人看不起外籍人啊，富人看不起穷人，那穷人也看不起富人。说到底我们自己怎么给自己 identification， 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定位到底由何而来？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定位是在上帝面前，是在耶稣基督里。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子民。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这儿给以色列的吩咐，将迦南人灭绝尽尽。当500年前加尔文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说这段经文啊，有它的沉重，有它的难解，但是更有它的惊醒之处。就是上帝有的时候在历史上特别出手，要把一个城市灭掉，要把一个时代灭掉，要把一个民族灭掉。把城市灭掉的索多玛和什么俄摩拉，把整个世界灭掉的挪亚的时代，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人之外，那整个一代人都什么灭绝了。迦南人离经叛道，恶贯什么满盈，他们不悔改，毁灭的日子也是吧来到。所以说甚至到最后世界历史末了的时候，那些不悔改不信主不归正的人，他们的结局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狐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要认为呀，上帝是否这么特别残酷啊，上帝是种族灭绝，不是的。我们不要首先怪罪抱怨上帝，我们首先要想到世人都什么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什么荣耀。如果上帝按照我们的罪来纠察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什么站立得住。关键不是看别人被灭绝了，关键是要看我自己还什么活着。我自己不配，但是我活在上帝的面光什么之中。所以你要有这么一种特别的珍惜，特别的不配，而不是打抱不平，上帝啊你怎么不这样，你怎么不那样，仿佛我们比上帝还什么上帝，比上帝的公义还公义，比上帝的智慧还智慧，比上帝的慈爱还什么慈爱。说明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啊！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上帝吩咐说这地方啊，这个共七国的民，当然迦南地啊，这个七国 nation state national state， 这个 nation 更多是指民族啊， state 是指国家， national state 是指民族什么国家。民族国家包括美国，美国是一个民族国家。怎么是一个民族国家呢？美国通的语言是英文，美国共享的宗教是基督教，那美国立国的根本那也是 in God we trust 啊，当然啊也有其他的宽容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成分，但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信仰，会不会成为一家人？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我们看到七国的民，然后上帝就说你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恤他们啊，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叫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什么女儿，免得我们效法他们。那弟兄姊妹，从历史的角度讲，迦南人他们的宗教叫 fertility cult。 什么叫 fertility cult 呢？是生殖崇拜，然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崇拜的就是生殖器啊，他们最高的喜乐和活动就是男女性交，包括他们在宗教的时候，他们宗教典礼，甚至他们的殿里的就有神迹啊，他们特别的把自己的女儿在一定的时间放在那个庙里啊，在那里公开的卖淫，然后用他们卖淫所收获的钱啊作为庙里的费用。所以迦南地的这种生殖崇拜啊，充满了淫乱，充满了邪恶。而且因为他们是同性恋，因为他们是受奸，因为他们是乱伦， 因为在两性关系上乱来，所以说里里外外浑身上下都充满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充满了病毒，充满了性病。本身他们不仅自己在灭亡，凡沾染他们的，凡和他们一同什么勾合的，也要得病，也要什么死亡。上帝说，你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有个人患艾滋病，患艾滋病很快就死了，我们会让我们的女儿，我们会让我们的儿子与他结婚，与他生育吗？你非以什么所思啊。所以我们要体会上帝远远高过我们的圣洁和智慧的。所以上帝的警告是速速的将他们灭绝。弟兄姊妹，这是非常沉重的。当耶稣基督讲的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因为上帝的审判会随时什么临到我们。不信主的人也讲，黄泉路上无老少，黄也不掉什么青也掉。你不要觉得哎呀我年轻啊，我可以再折腾，我可以再自由20年30年，等我老了，等我退休了，我再信主。你千万不要这样讲，你这样讲本身就是没有什么智慧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七次进进速速的将他们灭绝的，上帝也是对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发出了同样的福音的警告，总要趁着还有什么今日，要早早的认罪悔改，早早的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越是啊亲近上帝，越是接受基督，越是分别为圣，我们越是自由，越是幸福，越是平安，越是什么坦然。那不信主的人也讲，不做亏心事，不怕什么鬼敲门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在基督里的平安远远的胜过我们自己守律法带来的那种自高自大、自欺什么欺人的。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上帝赦免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什么一切的罪的。啊，弟兄姊妹，关键不是将迦南人灭绝，而是除灭迦南人污秽的异教风俗。啊，除灭他们的文化传统。所以底下讲的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什么偶像。啊，弟兄姊妹，迦南人不仅他们自己在身体上配得上帝严格的、严肃的、可怕的审判，而且关键是要灭绝迦南人的什么文化。啊，今天我们在美国四周，我们看不到有人啊烧香磕头了，啊，在香港、在台湾，甚至在中国，我们看到很多烧香磕头的，很多祭坛了，很多柱像了，很多木偶了。但是在美国社会中，偶像崇拜也是到处什么可见。很多人拜金钱，总是讲我挣多少钱挣多少钱。很多人的美国梦是一个大房子，很多人美国的梦总是想，哎呀，我要让我的儿子、儿女上朝廷能大学，哪怕不信主，哪怕不参加教会，哪怕参加教会了，我也要为了我的儿女的教育的缘故，我不参加教会。这就是说，把儿女的教育、把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乐趣完完全全置于上帝和信仰什么之上，这就我们的儿女教育也成为我们自己所拜的什么偶像。啊，这是一种看不见摸得着的偶像，但是这种偶像比破除外在的偶像更加什么难以破除。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认为我们自己就没有偶像可以破除，就像提姆凯勒讲的一样，偶像崇拜，我们在造物主之外有任何我们所挚爱的、放不下的，甚至牺牲我们的宗教信仰啊，来去追求我们的私欲的，这都是偶像什么崇拜。所以上帝在这里特别提醒耶和华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什么子民。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圣约中给我们的核心的应许和表述是什么？啊，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耶稣是以马内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什么子民。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让我们特作他自己的子民，因为上帝要成为我们的谁啊？上帝。这就是福音的什么经义，福音的经义，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我们得到了上帝，得到了耶稣基督，否则你得到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生命，丧失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价值呢？本来就是生不带来，死不什么带去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二段。所以这儿上帝借着摩西有一个更深的思考性的吩咐啊，其实前面就讲到 啊，在第七章第六节讲的，因为，然后我们看第七节又特别讲，啊，因为 positive 的正面，因为上帝拣选你们，底下又讲，并不是因着你们的人数多于别的子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什么最少的，而且讲，只是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求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因为上帝本身爱我们，因为上帝拣选我们，啊，因为上帝守约什么是慈爱。那弟兄姊妹，我们得到上帝的拣选，得到上帝的使用，得到上帝保守直到永远，不是因为美国，不是因为党派，甚至不是因为教会，不是因为牧师，甚至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那是上帝拣选，那是上帝救赎，那是上帝保守，那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凡到我面前的人，我父把羊赐给我，我为羊什么舍命，凡到我这里来的人，没有一个让他什么失落，他都要完完全全的带到圣父的什么面前，这就是福音的宝贵之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越是思考律法，越是思考上帝的诫命，一定要想着上帝的爱的拣选。所以说摩西所强调的，其实严格来讲不是说律法律法律法，摩西所强调的是上帝的大爱，上帝专爱你们，上帝爱你们，拣选你们，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而且上帝的大爱永不改变，上帝的大爱永不离弃，上帝的大爱永不失败，而且耶和华的慈爱遍满什么全地，因他的慈爱永远什么长存。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从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不是特别强调律法，而是强调上帝的什么大爱，甚至强调律法的时候也讲两个方面，第一，律法的终极，律法的目的是爱，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此，而律法最终的最高的功用引领我们来到基督的什么面前，因为我们在基督内就特别领受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借着摩西特别的提醒以色列人，上帝爱你们，上帝拣选你们。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包括我自己想一想，啊，我小的时候啊没有饭吃，啊，外出逃荒，就和樊学德弟兄讲的一样，上大学之前没有一顿吃饱的感觉，啊，但是我也有哥哥，哎呀，一出生就死了，难道我哥哥就该死吗？我也有姐姐，哎，上学上的很好，初中，哎，没有家穷，自然灾难，不能够什么上学了，那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在世上的生命和成功，难道唯有你幸运吗？难道唯有你最聪明吗？啊，你最幸运，你最聪明啊！你考试总是第一，总是第一，天灾人祸你也逃不了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谁啊？上帝。虽然我们人应当尽我们人的责任，但是最终我们归荣耀给谁啊？给上帝的。所以摩西没有夸口以色列啊，以色列人你们爱律法啊，以色列人你们特别优秀啊，今天的犹太人你们是全世界2%的人数，但是你们在全世界的影响是20%，而且是至关重要的20%。那不像今天我们这样夸犹太人，我们夸犹太人是对犹太人民族崇拜，我们看不起犹太人，消灭犹太人，是反犹太人，都是什么罪恶。所以我们从对犹太人的看法，我们转向上帝本身，转向耶稣基督本身。那弟兄姊妹，上帝施恩的形式，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弟兄姊妹，上帝是守约什么是慈爱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违约啊，我们违背上帝的圣约，践踏上帝的慈爱，藐视上帝的主权，违背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我们不听上帝的啊，撒旦说不一定，我们放弃上帝的一定，追随撒旦的什么不一定，你说人多刚硬悖逆愚顽，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在亚当里犯罪堕落违背神的约，但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新亚当，他流出宝血与我们立什么新约。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向我们施恩的形式没有别的形式，就是通过立约的形式，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守约是慈爱的，亚当的堕落就是因为违约，我们在基督里之所以得救，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什么 新约，耶稣基督甚至流出宝血担当我们的罪，也为我们做成完全的什么义，使得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什么身上。上帝施恩的方式不是说上帝你要这样做，上帝你要那样做，我们对上帝不能够招之即来回之什么即去。上帝有他自己的主权，上帝有他自己的旨意，上帝有他自己施恩的什么方式。我们不接受上帝施恩的方式，我们非得想自己画个道的，让上帝按照我们的道路去行，这也是我们的刚硬什么被逆的。第三个，我们讲到上帝拯救的大能，这个地方上帝特别说，我叫你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的什么手，让我们挺身得了自由。弟兄姊妹，二十大之后咨询向日本移民的，瘟疫之后甚至咨询向美国移民的，甚至晚上给我打电话的也不下若干个的。虽然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平安的，能够自由的坐在我们主恩基督的教会里，我们应当感谢谁啊？感谢上帝，感谢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上帝继续保守美国这个不那么完美，仍然有很多挣扎，但是相对而言，我们仍然能够在这里自由的公开的敬拜什么上帝，这是本身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什么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信主，要有感恩的心，此时此刻在这里我们要有感恩的心。所以上帝借着摩西就提醒他们，你们是从被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谁啊？法老的手。弟兄姊妹，今生今世最可怕的就是专制，来生来世最可怕的就是地狱专制让你没有人身自由专制让你切割你的器官专制要缩住你的什么喉咙，专制要打碎你的牙齿，专制要没收你的房屋，专制要给你结扎，要剥夺你的儿女，可怕不可怕？各种各样的邪恶都是从人间的专制什么而来。所以圣经上总是记载说，上帝是把我们救拔脱离埃及法老的铁轭，铁轭是什么？保证专制，让我们得以什么自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蒙恩的人，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我们看七点。第一，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人的想象不是人的杜撰，是上帝本来就什么存在的，永远存在的。而且上帝与我们立约，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而且上帝立约管用不管用？上帝是守约什么？是慈爱。全世界包括台湾包括美国为什么和中国大陆关系上特别紧张呢？当我们中国大陆修宪，把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政治改革中废除国家领导人最高领导人终身什么终身制，结果把这国家主席的终身制什么取消了，整个全世界都为之什么愕然为什么宪法都不算数吗？但是我们就知道上帝是守约什么是慈爱，人的不信能够废掉上帝的信吗？我们之所以信上帝，是因为上帝是什么可信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想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知道什么千代，想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什么灭绝。当然上帝也是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什么发怒。我们中国人有时也讲到，不是不报，时候什么不到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藐视上帝的慈眼，不要藐视上帝的什么忍耐。所以使徒保罗说，难道上帝恒久忍耐一定硬凭着自己刚硬的心而不什么悔改，在上帝面前继续震怒，必显他公义震怒的日子什么临到，那个时候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凡恨他的人他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我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弟兄姊妹，天意难测，那不信主的人你不要特别恨人家，可能其中有上帝的什么选民。你自以为信主了，你也不要认为我得着了，从此以后我就是耶稣升天堂了，真的吗？你的信心是真的吗？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 不要自欺什么欺人的。你说我真信主了，我真悔改了，没有问题。但是你真信主了，真悔改了，要不断相信，不断悔改。为什么呢？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甚至我们中间做牧师的、做教师的，要受更重的什么审判？为什么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好像他的手在教会身上，在弟兄姊妹身上，在信主的人身上，有的时候那个手好像特别什么重呢？啊，因为不信主的人，他们不管在今生享受的荣华富贵，转眼什么即逝。将来他们在硫磺火湖中，那虫永不灭，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什么死。他们在那里哀哭切齿，直到永永什么远远。所以我们今生所受到的一些责罚，都是来自圣父上帝的什么管教。他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啊，甚至责罚，甚至是鞭打，他所收纳为什么儿子的。有的时候很多苦难，大卫说，我知道这苦难是出于你，我就默默什么不言。好，弟兄姊妹啊，所以摩西，上帝借着摩西特别提醒以色列人啊，你真的是要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救赎。然后我们看到啊，最后上帝有特别的赐福啊，使我们明确我们的责任和福分，领受上帝给的祝福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赐福的条件是什么呢？你们果然听从这典章，谨守遵行。弟兄姊妹，信主重生诚意是没有来自我们的条件的，但是却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什么舍命。但是我们信主之后，要想让上帝进一步祝福我们，我们需要不需要付出代价？我们需要不需要信靠顺服？所以我们的信靠顺服，我们的善行，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什么赎价。但是我们信靠顺服，却是我们分别为圣，却是我们继续活着，却是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什么条件。那说起来很简单啊，不管你怎么信主，不管你怎么真诚，不管上帝你怎么爱我们，我们出门开车无法无天，横冲乱撞啊，红灯不停啊，绿灯不行，可以不可以啊？那你肯定是早死吧啊。而这些方面请大家明白。但是无论如何，上帝的赐福，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赐福是爱我们。啊，弟兄姊妹，此时此刻，如果你心中有上帝，你心中有上帝的爱，你一切都满足了。如果你心中没有上帝，你没有上帝的爱，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整个的地球，整个的银河系，整个的受造界，都不能够满足你小小的什么心灵。所以中国人讲，人心不足蛇什么吞象，哪怕你吞了整个世界，都不能够满足你心灵中的虚空和渴慕。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赐福是赐给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当然上帝赐福于我们，也让我们人数众多。这样讲的具体的赐福，你神所生的，地所产的，你的五谷、新酒、油、牛犊、羊羔。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不需要物质的兴盛啊？那耶稣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虽然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但是你们也需要什么？这些。所以耶稣也教导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义，神的义的条件下，主啊赐给我们日用的什么饮食。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有特别的赐福，你必蒙福胜过万民，男女的生养、牲畜的生育、一切的病症。弟兄姊妹，一个国家啊，不管美国的核技术多么发达，信息技术多么发达，美国的立国之本有两个，一个是有粮食水果，第二个要有什么牛羊。弟兄姊妹，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粮食吃，没有水果，没有蔬菜，没有牛羊，那这个国家到处都是炮弹，到处都是原子弹，这是祝福还是咒诅啊？这比地狱都什么可怕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大国如何强大，男女要生养众多，牲畜要有生育啊，不要得病啊！弟兄姊妹，我们中间肢体有软弱的，不容易的，大家要特别体恤。我就知道，人的温度稍微高两度，好受不好受？人的温度稍微低两度，好受不好受？你就觉得你整个的心绪什么不宁，呼吸什么短促，心脏跳动什么加速，可能就需要急救了啊！所以说人真的是非常脆弱。但是无论如何，上帝再次吩咐他们，要让他们除灭啊，不可顾惜他们，不可侍奉他们的上帝啊，因这必成为你们的什么网络。 弟兄姊妹，过去上帝这样待迦南人其实更重的教训，更重的意义是我们必须恨恶什么罪恶，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邪情私欲都要灭绝，都要根除都像彼得讲的一样，狗吃了自己的东西，我们不能够转回头有什么吃回来，要对罪恶心中有发自内心的那种呕吐厌恶的感觉，那就像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灭绝迦南人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要全人在全世界，我们要把上帝的真道传得全备，我们要用全人来宣教，不是说我们到中国才宣教，到非洲才宣教，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我们要用理性来认识上帝，认识耶稣，我们要用情感来爱主爱人，我们要用我们的意志来离恶行善，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力是指什么？没有别的解释，尽力是指你的物力要用你的物力来到神的殿中，不可以空手来朝拜神，哪怕是穷寡妇也要拿出两个什么小钱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钱在哪里，我们的钱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情感意志，要用我们的财力，要用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来宣教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尽心尽心尽力爱我们的上帝宣教从哪里做起？宣教不是从非洲做起，宣教不是从阿拉伯世界做起，当然到这些蛮荒之地宣教的也是上帝特别恩待的，但是我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权力、撒玛利亚知道什么地起。我们的耶路撒冷何在？我们的耶路撒冷就是我基尼，我们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地区，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上帝赐给我们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圣地，都是以马内利，都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谁啊？上帝。我们要到我们的领事犹太地整个犹太地撒玛利亚知道什么地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全备。所以清教徒伯顿他有句话说，把律法把我们带到福音的面前，使我们因信什么诚意福音把我们再次带到律法的面前，使我们因信诚意之后追问我们的义务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威斯敏特小教的问答第三问，圣经主要教导什么？圣经主要教导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这就是福音。第二，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义务，当尽什么本分，这就是什么？律法。这就是保罗向上帝问的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圣父圣子圣灵。主啊你让我做什么？爱主什么？爱人。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如何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见到他也都是实在的，叫上帝得什么荣耀。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上帝，更多的归向耶稣基督本身最后我特别讲三个小小的体会一分钟我们就结束。我在96年信主97年就全职传道那时候就听到很多香港的、马来西亚的、台湾的很多海外的华人到中国大陆传福音，因为我在北京做律师在高级律师楼做律师，所以我接触的人看得出的恩典相对比较多也有遇到河南的这个福建的各地的家庭教会的基督徒，那个时候三句话我常常困惑接受不了，甚至他们说祷告不配，我说你怎么祷告还不配呀？你不是已经信主了吗有的说上山学习下山见教，只见耶稣不见什么义人。现在我越来越认识到我们实在是不配得上帝的什么恩典，都是因为上帝的慈爱，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什么救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学习上山学习，都要真正得见耶稣不要在那里支个帐篷就不下山了光在那里享受主的同在，光在那里按照自己的私意而行，上山学习得见耶稣，下山建造然后也要传福音给我们的犹太地撒玛利亚知道什么地基。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虽然我们不配来到你的面前，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真的是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不配靠我们自己的立功立德立言行律法来到你的面前，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圣灵来也感动教导我们，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归荣耀颂赞给你。主，求你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更多的分辨为圣，更多的用生命来传讲主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恩惠的福音。祷告祈求感恩 奉耶稣的圣名，阿们。